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吧，我是冰糖。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信息密度极高的交易日， AI 领域有新的模型发布和顶级学者的冷水，金融市场上芯片股领跌，国际方面美伊冲突在升级，英国还发生了政治交替。
没错，今天的核心基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AI 产业正从只要摘 AI 就涨的疯牛期进入必须证明真实收入和利润的冷静期。我们先从 AI 领域最受关注的新闻说起， Moosha AI 今天发布了 KimiKey3 模型，声称性能与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顶尖模型相当。
最近是今年第几家中国公司声称追平 GPT 级别产品了？坦白说，听到这种消息第一反应是警惕，不是不相信中国公司有进步，而是声称和验证之间差距太大了。
你说的很对，这是一个关键点。截至今天，外界还看不到独立的第三方评测。 CNBC 的报道引用了公司自己的说法，但真正的考验是模型公开上线后由社区和研究者实际跑过的结果。不过从技术叙事角度来看，这个发布时间点很有趣，正好在全球芯片股大跌的同一天，这种联动本身就值得关注。
对中国新 AI 模型引发美国芯片股抛售这个叙事，在今天的 Bloomberg 报道里被提到了。这背后是一种竞争焦虑，如果中国公司能用更少的算力、更低的成本做出接近水平的模型，那么英伟达那种算力越大越值钱的逻辑就要被重新评估。
但就在同一天，图灵奖得主理查德·萨顿在 WAAC 上说，当前 AI 比较弱小且不可靠，批评行业把计算等同于智能。他是强化学习领域的开创者之一，对通过大量计算堆出智能这条路本身就持有批判性立场。他提出，人类数据时代已达极限，应该转向智能体自我经验的经验时代。
萨顿的名气太大了，他的这个判断不是随口一说。他在 WYC 现场说的原话，我建议大家去读 IT 之家的原文报道。关键是他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转向，从为更多人类数据变成让 AI 自己生成训练经验。这可能会让不少盯着大模型卖算力芯片的投资者开始反思。
我们再来看苹果和 OpenAI 之间的法律战。今天苹果向约40名现在在 OpenAI 工作的前苹果员工发出了律师函，要求他们保存可能与商业秘密诉讼相关的文件。此前苹果已经起诉 OpenAI 和两名前员工，指控其系统性挖角并窃取了消费级 AI 硬件的商业机密。
40这个数字很关键，这意味着苹果认为可能涉及商业秘密信息的人数不是个位数的核心高管，而是近40名分布于不同岗位的员工，这在人才流动诉讼中是非常激进的行动。对于现在正在考虑换工作的 AI 工程师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提醒，你去竞争对手那里工作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角度，这起诉讼的核心争议点是消费级 AI 硬件。 OpenAI 从做软件模型起家，但现在很明显在向硬件延伸。如果苹果成功用法律手段锁死 OpenAI 的硬件人才流入通道，这对 OpenAI 的硬件研发计划会是实质性的打击。
这确实是一场关于 AI 硬件未来的法律战争。换个角度看，这也说明顶尖硬件技术在公司之间有多值钱，值得到打官司。
那一个值得关注的是 Netflix 今天在 Q2 财报中首次大规模披露，平台约300部作品使用了生成式 AI， 主要集中在后期制作。Netflix 的原话是，以更低成本更快交付更高质量内容。
300部是个大数字，注意它的用词，用的是后期制作，不是剧本创作或主要拍摄。这意味着目前在影视行业， AI 更多是作为一种效率工具，而不是替代创作者。但对于后期制作岗位的从业者来说，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如果 AI 真的能稳定完成以前需要几十人团队做的工作，岗位结构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好，我们转入今天的科技和大模型硬件落地消息。致远机器人和京东物流联合发布了人形机器人精灵 GR Max， 已经部署在京东的智囊仓真实入库场景中，24小时不间断完成搬运和码舵。
这次的关键词是真实仓储作业生产场景。之前很多人形机器人展示都是在实验室展台或者严格控制环境下的演示，但京东的仓库是真实的运行环境，有温度、湿度变化， 有复杂的货架布局，有实时变化的入库需求。能在这里跑通，说明机器人的环境适应能力和故障处理能力达到了实际商用标准。
阿里千问在 WAS 上宣布了 AI 眼镜升级版和首款 AI 智能体耳机。眼镜版本增加了全双工语音交互、眼动追踪和体征监测功能，这反映了可穿戴 AI 硬件的一个重要进化方向，从被动显示信息转向主动感知和交互。
眼动追踪和体征监测是隐私的敏感地带。想象一下，你戴着一副眼镜，它能知道你在看什么，你的心率变化，甚至你的情绪状态。这些数据如果被商业化利用或者泄露，后果会很严重。所以每次看到这类产品发布，我第一反应不是这很酷，而是这应该被怎么监管。
说到监管，中国刚发布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国家标准的首批测试结果，华为、联想、摩托罗拉、荣耀等品牌的多款设备获得了 L3 辅助级认证，这是中国首次以国家标准形式给 AI 终端打分。
这个标准很有意思，它像是一个 AI 能力星级评分， L1 是基础级， L3 是辅助级，最高到 L5 是自主级。对于消费者来说，以后买手机买电脑可能会看到一个 AI 等级标签，就像现在的能效等级一样直观。对政府采购来说，这个标准可能直接决定哪些产品能入围。
好，我们切换到今天跌幅最明显的领域，芯片股和科技板块。全球芯片股领跌市场， MSCI 新兴市场指数逼近技术性回调。不崩逛的分析认为，中国 AI 创业公司的新模型是触发因素之一，加深了投资者对 AI 估值过高的担忧。
我们来拆一下这个逻辑链条。第一环，市场之前给英伟达等高估值是基于一个假设，最顶尖的大模型需要最顶尖的算力，而最顶尖的算力只有英伟达能提供。这个链条推出来，英伟达就是独一无二的。但第二环，如果中国公司用稍微弱一点的算力就跑出了差不多水平的模型，哪怕是宣称差不多水平，市场就会想也许算力的溢价没有那么大。第三环，既然算力不那么稀缺了，那芯片股的估值就得打折。
这个打折传导的非常快，今天不仅英伟达跌， AMD、博通甚至一些存储芯片公司也跟着跌，这就是板块情绪传染。
同时 IBM 今天也发出警告，说销售远不及预期。刘默不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词， AI 局外人遭受的重击。 IBM 在 AI 领域做了很多投入，但市场不买账，因为它不是 AI 赢家群的一员。现在科技板块内部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赢家是英伟达、谷歌这样明确有 AI 收入的公司，输家是所有有 AI 故事但还没 AI 收入的公司。
这种分化的另一面是，资产正从无 AI 故事的股票撤出，涌入被认定的赢家。但问题是，今天连英伟达都跌了，这说明市场担心的是整体泡沫。
对，今天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毕孟博报道说，美国企业内幕人士正以近20年第二快的速度抛售股票。高管和董事通常比外部投资者更了解自己公司的情况，他们集体减持，至少说明他们认为当前股价偏贵。
但在解读这个信号时，听众们要注意一点，内幕人士减持不一定意味着市场马上就要见顶，他们减持可能是因为个人资产配置调整、期权行权后的税务规划，或者单纯是卖出计划的一部分，不能单凭这一条信号就做出买卖决策。
冰糖说的对，在投资学习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不要用单一信息做决策，要学会把多个信号拼接起来。今天我们有芯片股抛售、内幕人士减持、 IBM 业绩预警，再加上萨顿对 AI 能力的质疑，当这四个信号同时出现时，才有理由认为短期的 AI 资产风险在上升。
金融板块还有一个值得记录的新闻， CDET Securities 以200亿美元估值向 Crypto.com 投资了4亿美元，这是一家传统做市商在数字资产领域的大笔压注。
这个数字很重要，200亿美元估值表明机构资本对加密资产的兴趣没有因为市场波动而消退。 Crypto.com 是一个面向消费者的交易所， CDET Securities 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做市商之一，两者的合作意味着机构正在和零售级加密平台深度融合。
好，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局势。今天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是美伊冲突的显著升级。美国轰炸了伊朗南部的桥梁和通信塔，伊朗的报复打击则扩展到了叙利亚、巴林、卡塔尔、阿曼和约旦等国的目标。伊朗指责美国袭击了民用基础设施。
这里的关键变化是，冲突范围扩大到了第三方国家。之前美伊之间更多是直接互相打击，但今天伊朗的导弹打到了巴林，巴林有美国海军的基地，打到了约旦，约旦是美国在中东的主要安全伙伴。这意味着冲突已经不再局限于两国之间，而是一场区域性的连锁反应。
对全球市场的影响有两个直接路径。第一，能源价格。布伦特原油今天已经上涨。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运输的关键通道，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通过这里运输。如果海峡被封锁或通行受阻，油价可能会有更剧烈的上涨。第二，避险资产流动，黄金和美元在今天成为资金流入的主要选项。
对于正在学习金融的朋友来说，今天是一个绝佳的实战案例，观察地缘政治风险如何传导到资产价格。建议你们打开财经 APP， 记录一下今天黄金的价格变化、石油价格的波动以及美元指数有没有同步上升。这就是书本上说的避险情绪在现实中的反应。
国际方面还有一条对中国投资者很重要的消息，英国工党领袖 Andy Burnham 将于下周一接任首相，同时英国政府将 British Steel 国有化。中国商务部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称此举打击中国企业投资信心。
布什西迪是一家在中国公司旗下运营多年的英国钢铁企业，被国有化意味着中企的投资面临实质损失。中国商务部的表态是正式的官方层面的外交警告。对于在英国有资产或者正在考虑去英国投资的中资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政策风险信号，英中经济关系可能趋冷。
整体来看，今年的信息密度非常高，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信心过载。我们来做一个小结， AI 领域有新模型发布，也有顶级学者的降温，还有法律火并。金融领域芯片股大跌，内幕人士减持，但 FinTech 投资仍在增长。国际方面，美伊冲突在扩大，英国政治在转向。
在今天的播客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概念记忆点，回撤，英文叫 drawdown。 一句话定义，回撤是一个资产从近期最高点跌到最低点的百分比。比如你今天持有的资产从100涨到150，然后又跌回110，那它的最大回撤是 26.7%。 回撤不是末日，而是市场的常态，把它记录下来，你会慢慢学会与波动共处。
今天的今日动作建议是，第一，建立一个 AI 新闻噪声过滤器卡片，记录今天三条核心信号，梦上 AI 模型发布，萨顿发言，芯片股大跌。第二，在金融学习笔记中写下内幕人士减持的定义和今天 Bloomberg 报道的要点。第三，打开地图找到霍尔木兹海峡，记下它连接的国家和全球石油贸易的大致比例。
最后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今天的播客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任何法律或投资建议。投资者在做出决策前应自行评估风险，咨询专业顾问。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追踪 AI 和金融世界的最新动态。晚安。
晚安。